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那今天的读经的进度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耶利米书啊，是先知耶利米把他的预言所记载下来的一本书。从第一章开始，他的先讲到自己蒙神呼召来成为列国先知的经过。那从第二节我们可以看见，他蒙呼召的时候是在约西亚王第十三年。那约西亚出生的年代跟耶利米非常相近，可能比耶利米早出生个几年而已。那我们也知道，约西亚在登基为王的时候他只有八岁，所以约西亚13年的时候呢，所以很显然当时约西亚的年纪差不多在21岁左右，所以当时耶利米的年纪不会超过21岁。有些学者相信耶利米被呼召出来做先知的时候，他的年纪大约在12岁到18岁之间，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神呼召要来做列国的先知。另外，耶利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个受苦的先知，而且他常常流泪祷告。后来有一卷书叫做《耶利米哀歌》，让人家对耶利米这位悲伤流泪的先知留下深刻的印象。耶利米在当时很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从神领受到话语，所以他不断地宣告南国犹大要灭亡。正因为他知道犹大国要灭亡，所以他劝犹大人要投降巴比伦。所以当时很多犹大人不喜欢他，觉得他是个卖国贼，甚至他还曾经被关在地牢泡在泥浆里面，非常的痛苦。后来在他有生之年他亲眼看见神借着他所发的预言成就，就是巴比伦真的来把犹大国灭亡了。可是当时巴比伦还算是善待耶利米，那让耶利米选择可以跟着大家去巴比伦，也可以留在犹大地。可是后来耶利米被犹太人强行的带去埃及，而他后来就在埃及过世。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就简单的讲到耶利米蒙呼召成为先知的经过，那第二章第三章就开始宣告当时以色列人离弃神所犯的罪。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在第一章的4到10节。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天父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推脱，觉得自己不会做，自己的资历太浅。其实第六节他讲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说，因为我还是个孩子。耶利米觉得自己太年轻，还是个孩子，我要怎么跟这些大人说话呢？看见耶利米这样的反应，我们是不是都会觉得很熟悉？有的时候可能属灵权柄来找我们来做些服事，比如说带个敬拜、带聚会，甚至做结束祷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我的资格不够啦，哎呀，我信主的时间很短啦，或者这里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年纪都比我大，我这么年轻，我哪有资格来服侍呢？所以先知耶利米其实他一开始的反应也跟我们都一样，他也是性情中人，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样的反应，我们是不是都觉得很亲切呢？但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够不够资格，而是接下来天父上帝说的话。在第七节就讲到，天父上帝就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你还是个孩子哦，因为是我差遣你去的，我差遣你到谁那里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你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你眼前的人好像都比你高大，比你强壮，比你有智慧，比你聪明，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好，所以关键不在乎说我能不能做什么，而在乎说是因为天父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只是一个流通的管道。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天父上帝用实际的行动来告诉耶利米，这第九节讲到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他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所以当天父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的资格、年纪、信主了多久，最重要的是他看我们的心。所以与其说我能不能做这个服事，倒不如问我自己说，我要不要来做这个服事，我愿不愿意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那也许有人会问咯，那我怎么知道神在呼召我呢？啊，我又不像耶利米一样，那天父上帝直接对耶利米说话，那我从来没有看到天父上帝对我说话啊，我也没看过耶稣向我显现，那我怎么知道神是不是在呼召我呢？啊，其实很多时候啊，天父会借着我们的属灵权柄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牧师啊等等来邀请我们。当我们听到这样的邀请，我们可以为这个祷告。那如果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事情让我现在真的是没办法做，那不如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心态，就可以向神祷告说，好，主，我愿意来试试看，那就求你啊，把恩典能力来赐给我，来求你来伸手按我的口，将我当说的话来传给我。我们总要踏出这第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经历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从我们的身上流出去，去祝福许多人。当然我们成为器皿的我们自己同样也要受到更大的祝福。如果今天小家长邀请你来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请你做个结束祷告，那你可以先在里面默默的祷告说，哦，说主啊，请你将当说的话传给我。或者今天可能某一位同工来邀请你说，这次的小家聚会可不可以请你来带小家聚会呢？诶，同样我们就可以用第九节来祷告，好，主啊，那我就来接受这次带聚会的服事，主求你将当说的话来传给我，教我怎么来带今天的小家聚会。所以不要忘记咯，我们服事的能力、智慧都是从天父上帝而来的。使徒保罗就有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所以我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就来改变我们的心态啊，当如果我们有机会来服事的时候，被邀请的时候，我们不要第一个反应啊就拒绝、就逃避，就说我不能、我太年轻。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说，主啊，好，那既然今天你呼召我，那我就回应你的呼召，我愿意成为你的管道，求你将我当说的话、当做的事来传给我。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十一、十二节。好，我来念一下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我想继续读十三到十五节。第十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之前我们看到第九节说啊，耶和华对耶利米说，我已经把当说的话传给你了。但是从十一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天父上帝进一步的啊一个行动，就是他会教你怎么做。所以他先让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他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呢？那耶利米说，哦，我看到一根杏树枝。那看到这杏树枝代表什么意思呢？那耶利米那时候又那么年轻，他可能第一次看到异象也不一定，是不是？那我看到这杏树枝那又代表什么？那又怎么样？那天父上帝就对他说了，你看的一点都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好，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们这个杏树枝，杏树枝的发音跟留意、保守、警醒是发音非常的像， 也就是说，他看见这个杏树枝，就代表呢，神呢要留意会留意保守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给的每一个应许，他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发的每一个预言。所以第一个天父上帝教导耶利米怎么看这个异象，怎么来解释。那接下来也是一样，他又让耶利米看见另外一个异象，就是一个锅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倒下来。所以第十二节第十四十五节的地方，天父上帝就告诉耶利米，他看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啊？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其实就是当时后来巴比伦帝国从北方下来把南国犹大灭亡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很负责任的他如果今天呼召我们来服侍，他不但呼召我们，他把我们当说的话告诉我们，他会帮助我们解释我们看到的意象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的天父上帝是负责到底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服侍要依靠神，依靠神就是这个意思，他会高摩我们，然后他会教我们怎么做，他会告诉我们当说的话，做该做的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今天你信主的时间很短或是你觉得自己很年轻，或是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服侍的经验，都不要害怕。今天如果神借着我们的属灵权柄来呼召我们，我们就勇敢地踏出这一步，说好，主，我愿意来成为你流通恩典流通的管道，我愿意来做，求你来帮助我，把当说的话传给我，而且求你教我怎么做。所以服侍千万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哦，我们要每件事情都来依靠神，我们就能一直经历他的恩典、慈爱与能力，我们就更能够在一个平安里面来服侍，而不是在一个紧张、压力、害怕里面来服侍。记得我刚从学校毕业之后，我们家就搬到矽谷来定居。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到牧主，但在我当时的教会里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社会的新鲜人，同时我在教会里感觉上好像也是个新鲜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在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论是社会的经历或是属灵的经历，大部分都是比我多很多的。但很有趣的是呢，在那时候我却常常要担负很多我觉得超过我当时属灵层次的服事。记得有一次我要负责整个团契要带一次主题式的查经，当时我信主的时间不过是几年而已所以那时候我感觉到这个服事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在团契聚会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个同工会，那时候团契的资深的同工都一起来开会，所以我就把我当时想好了几个讨论的问题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记得那时候有几位同工感觉到这些问题差不多可以了，但是也有几位同工觉得我出的问题太简单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但是大家说来说去其实也没有一个结论，而且好像也没有人真的能给我一些什么实质上的建议。后来同工会结束我回去之后，我也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能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我真的也问不出什么更好的问题了。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直祷告说，主啊，就求你来保守我们这次的聚会让这次聚会大家都能够有收获。后来到团契聚会那天呢，我就先照着原先我所预备的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一下，接着就把讨论问题发出去，大家各自分组来讨论。但是想不到在结束之后呢，却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来跟我说，他们觉得这次聚会很有收获。当然了，我们不能完全靠着弟兄姐妹的反应来决定我这次的服事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但是我感觉有的时候神也会借着弟兄姐妹来给我们一些回馈。所以在那次聚会之后，我心里面有感觉到，好像神真的是有来祝福这次的聚会。最重要的是我开始了解到，其实那次的查经聚会并不是真的在乎我出的问题有多好，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以至于神的同在让大家开始在讨论的当中都能够得到益处。如果有天父上帝的按手在我所做的服事上，有他的高抹， 那么这个服事或是聚会就会成为一个祝福人的聚会。后来我开始带小组，我记得当时我的属灵遮盖他就对我说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前书里说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不要小看我自己年轻，总要在言语、爱心、信心各样的行为上要来做众人的榜样，因为神与你同在。记得在那时候带小组聚会的当中，很多时候会有些慕道友问一些奇怪的问题，然后引起了一连串的讨论，甚至有些人开始互相的辩论。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情况实在没有办法，好像控制不住了。那时候我一边就看着那个发问题的人，但是我一边呢，我就在里面我小声的来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告诉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结果想不到很多时候我在做完这样慕祷之后，接下来我就能够说出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来，竟然能够回答他的问题，而让这个辩论能够停止。后来来到牧主之后呢，我又接下了小家的服事。记得有几次我们需要来处理小家里面夫妻的问题，甚至有一次在小家聚会当中就有一对夫妇当着小家聚会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彼此指责，这的确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无论帮谁说话都会得罪另外一方。每次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就会自己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能够打开眼前的僵局。结果真的，我们的天父上帝真的是非常信实的神，在做了这样的默祷之后呢，常常不久 就会要么就是我们自己，或是从我们小家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当中就会有一两句话出来是非常合宜有智慧的话，能够解决当时的僵局。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天父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直接听到他的声音，或是他借着我们的属灵权柄来告诉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时候，他会来教我们怎么来做这件事。所以鼓励大家，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年轻，也不要小看自己好像觉得自己的资历不够，信主的年日不够，因为这不是我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我愿不愿意做了，我愿不愿意接受天父上帝的邀请来回应他的呼召，来成为一个恩典祝福流通的管道。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每次当我对天父上帝说好，主啊，既然你让我来做这件事，我就来试试看，求你来把能力智慧来赐给我，每次当我做出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就会经历神的恩典。我因为一个简单的相信，一个简单的 yes， 主啊，我愿意，我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大。这就是我们神所说的，你有的我还要再加给你。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求你赐给我信心，也让我有一个愿做的心。我不要再说我是年幼的，不要再说我是资浅，我的能力不足，我不要再这样说。主啊，因为你差遣我到哪里去我都要去，你吩咐我说什么话我都要说，因为你与我同在。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在这个信心里面来更多更多经历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再贫穷，我们的生命要在你的里面越来越富足。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